过去的一周，我相信我们有看报纸，也知道，泰国那边的13个这个足球队的这一些学生年轻的小朋友跟他的教练已经都获救了。那你也看到这个是全世界的资源都去了，什么太空科技，什么一些探险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人都有啊，把各样好的装备透过周密的计划去把这一些人从那么困难的坑道里面，洞口里面把他们拯救出来，但是在前几天，我们终于看到了，他们也都平平安安的被救出来。然而，你们知道吗？现在还有另外一个拯救的行动还在持续当中，那个计划是更严密，而且持续不断，不晓得要进行多久。那就是神的救赎，上帝的救赎，透过独生子耶稣基督，每一天天天的寻求拯救世上的人。这个计划是从创造天地以来就开始了，一直到什么？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我相信这一个拯救的计划是史无前例的，而且也是比任何世上的拯救计划都还要困难，因为人的心如果持续的没有办法向神来敞开，这个救赎呢是很难很难发生的但是神呢，他是公义的，是信实的，要向一切的相信的人来显明他的救赎跟他的爱。所以今天我们要透过以弗所书第四章来让我们明白知道为什么我们需要真理来带来改变。到底什么是真理？要改变什么？我们常常说对跟错，有时候或许把真理跟对错搞在一起。那在圣经当中呢，今天的经文呢，其实我们如果认真的看以弗所书，总共有6章，前面的3章呢，1到3章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福音的故事。什么是福音？福音，然后呢，福音带来的我们的冲击是什么？我们为什么需要听福音，甚至呢，相信福音的这一个主，然后对我们往后又有什么影响？所以前面三章讲的是福音的故事，然后后面三章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我们呢，从第四章开始呢，你如果注意看我们跟今天的经文，我们的经文当中呢，在英文里面呢，它开头它讲了一个是叫做 therefore， 它就是因此，就是我们通常中文在讲话也是一样，讲了一大堆理由，对不对？你怎么没来？我上个礼拜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我们会用什么？所以，都讲一个原因。前面的福音讲完了呢，后面讲的所以就是告诉我们，从第四章开始，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活出基督徒的生活，过每一天的日子，活出基督的样式，来回应前面三章的福音。所以，我们是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把我们所相信的、所领受的，把它行出来。靠着什么？靠着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圣灵，我们的主。因此，在这个，也在那个约翰福音的第1章14节也说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这讲的就是耶稣基督的诞生，他彰显了这一个神的真理。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三个东西，这真理、生命跟道路，是我们人生每一天在世的日子不可或缺的三要素。你是不是常常在做决定？因此，你需要道路。需要那一条清楚的道路，对吧？你是不是常常有时候觉得走在低潮的时候，有时候你觉得你在高处，有时候你觉得你在患难当中，有时候你觉得你过得很滋润，觉得很丰盛， 所以这是人的生命，高高低低，起起伏伏。我们需要在生命当中常常看见那个人生的方向。我们需要有一个像水平一样的，像天平一样的秤，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处事，面对人生的每一样的人事物来做一个决定。所以把这个道路、真理、生命摆在我们的人生的每一天，你就发现这是好像铁三角一样引领我们每一天基督徒的日子。所以在这个转折里面开始了我们如何来让我们从以前的旧人成为新人。这里讲到几个重点，就如果我们在读今天的经文二十节到这个二十四节，你会看到所谓的基督，你会看到新人、旧人脱去、穿上、改变，然后讲到神的形象，这一些看起来就好像一个改变的过程。你知道全世界每天都在改变，尤其现在在国内，如果你们度假回去，你会发现怎么这一次回去又多了这个建筑，多了那一个，怎么这一个城市又改了，这个道路又重新规划。以前人家说是每一年都在变，现在是几乎每月每一天都在变，速度太快了，人心也在思变。当我们的三餐可以饱足以后，我们要求的会更多，我们需要心灵的满足，对吧？所以我们就会要求，对，不管对对政府的领导人，或是对国家，或者对我们生活的品质，我们都有新的期待，我们需要改变。你知道全世界每天花在这一个手术美容的手术有多少的钱吗？那是撑起来是算几百个亿的。有很多的人花在什么？花在心理的咨询上面。有的人心理上有疾病，所谓的忧郁症，什么症，就是现代的疾病，他们也希望改变，能够过一个不一样的日子。有一些人他希望他的家庭环境可以改变，他的经济环境可以改变，他的什么可以改变，非常多。这一些的种种都是在求新求变。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个经文，你们要来看三点，今天的主要的这个重点就是真理带来改变，要怎么样改变？第一个要改变的开始，第二点我要讲到的是改变的行动，第三要讲的是改变的结果。我们来看改变的开始。改变的开始，二十一节说什么？二十一节在这里说到，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改变的真理就是简单的来，改变开始呢，就是要从听、领跟学这三个字开始。可是你知道人都是有惰性的，在座的弟兄姐妹，请问一下，你现在每一个礼拜，不管你运动几次，都有保持在运动的，你举手，做锻炼的。哦，后面有一个年轻人。好，你看啊，所以不要觉得内疚，我们都一样，我们都没有人运动。可是我请问各位，你们想不想运动？你们觉得，你们知不知道运动对你自己现在这个年龄状态绝对有帮助？你应该知道吧？对，有人点头，我也知道啊。可是你知道吗？太热，对吧？昨天111度，哎，哦，真的111啊，这个大概将近快37、38度以上了，我再猜40多了，哦，40几了。好，太热，对吧？我相信你到了冬天呢，你会觉得太冷，有时候下雪。你看，不是太热就太冷，要不然就是呢，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不想出去，所以呢，里面冷气比较凉，还是躺在软软的沙发比较好。然后看别人运动也是一种，我明知道我应该要做什么，可是我就是力不从心呢，心有余力不足。弟兄姐妹，改变也是一样，不管你叫你先生要改这个改那个，叫你儿子要改这个的，儿子父母叫儿子觉得父母应该要改这个改那个， 就是难改啊。有时候我们会说，哎呀，我都已经五十几岁了，我也知道要改，就是没办法，从小就这样子啦。所以我们总会给我们自己很多的理由，明知道要运动，可是呢，就是走不出去。在灵性的改变上面也是一样。其实我们有听过很多的福音，或是你来这个教会之前，你在别的地方也听过，福音是好的，信耶稣是好的，应该要这样，应该要那样。可是呢，我们明天开始礼拜一又是新的一天要上班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行不出来。我们觉得还是做自己比较舒服，对吧？所以把那个圣经通通丢在一边，哎呀，好像那个锁把我锁住了，这个日子怎么过？做自己最大了，自己就是神，自己就是主，比较自由。别忘了，真正的自由，经上说，真理才能够最终叫我们得自由。所以这里讲说，在二十节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子，你们不能像你过去这样子，用你过去的思维跟态度来跟随耶稣，来接受这个信仰，想要因为这样有改变。如果我们不能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这一位创始成终的上帝，这一位救主耶稣，让他进到你的生命当中，就好像你家里，你结婚以后，两个人生活是一种环境，一种关系，一种气氛。当你家里有第一个小孩，或是你迎接第一个孙子诞生的时候，是不是开始改变你家里的气氛呢？没错吧？两个，那更不一样了，更忙了。所以呢，你看家里的气氛会因为一个小孩的诞生，又一个进入不同的阶段。当我们的人生在一个本来是以自我为中心，开始有这一位赐给我们真理的救主耶稣进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那个改变才会开始。这个开始呢，就是要透过我们常常听神的道。好像我如果要跟你们介绍我自己，我如果没有告诉你我以前是怎样，我是在哪边出生，我的成长背景，我的教育背景，我如果跟你们讲更多，你们会更认识我。就像你们都有两三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你想看看嘛，他为什么会成为你的好朋友、好邻居？每天早上起来就一起去做锻炼嘛，三天两头到你家，不是你去家串门子，就是他去你家，要常常在一起嘛，对不对？常常在一起，常常微信，多讲话，你就会比较愿意能够知道，我还没讲他就知道我。同样的，认识耶稣，接受这个耶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也是要多听，甚至呢不只是听。人的学习有三个阶段，一个是听，有的人听完了呢就走了，对吧？我们有时候去上课了，会教的老师很会教，不会教的老师，我们听完这里左边右边就出去了，还是回家什么都没有。听完之后要学，什么是学呢？学要领，要听完之后领受了，就是你听完之后呢，你要自己去揣摩，然后呢接受它。要不然你听完不接受，你还是我行我素，所讲的不会成为你的。所以你要领受，领受完之后是怎样？好像放在口袋或放在家里。有些人就是好像上完课把那个讲义厚厚的回去，就把它放在书架。那个是有听也有领，可是呢，最后面呢却没有学。学是什么意思？学就是来试着练习。好了，你去学太极拳，你去公园去做锻炼，开始今天教你太极拳拳法。教完了比完了看了，哎呀真的不错，这个柔软伸展都做得很好。这样看一看你就会了吗？你看人家游泳，看那个视频教人家怎么游泳，看了十天之后你还是不会游，因为你根本没有跳到水里面去游，没有真的去锻炼去练习，永远不会成为你的技巧。所以改变的开始，就是要像以弗所书4:21讲的， 常常听神的道，然后呢，领受了，接受了，带回去，放在你的心里面，开始从里面怎么样，让它行出来，让它行出来，才会带来改变的开始。所以，当我们在这个罗马书里面，对基督徒最大的挑战是什么？这个到底是要迎合这个世界的观念，现在在流行的是对的，还是我们要坚持走在这个真理的路上？教会讲的这个会不会太旧了？会不会太死板了？哎呀，圣经好无聊、枯燥啊！怎么讲来讲去都是中文字是读得懂，但是就是看不懂。圣经，你知道圣经怎么样描述上帝的话吗？他说上帝的话甜如蜜，跟蜜一样那么甘甜。可是曾几何时，包括牧师也是会陷入到一种状态，有时候没有办法祷告，因为哇事情太多了，甚至有时候家里事情真的是搞得昏天暗地的，要安静下来祷告还真的是一大挑战。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也会最容易进到这一个相信跟渴慕上帝的话语的人跟阶段是什么时候？我告诉你，什么样的人会最渴慕上帝，最想要来真的能够听到上帝对他说话，就是当一个人完全的走投无路，觉得很绝望，甚至有时候走不下去了，甚至你在生活、婚姻、家庭、事业走到了一个时候，你觉得实在是很想放弃了，你实在是觉得你走不下去的时候，通常是那个时候，通常是这样的人最渴慕神。你说人常常说人生的这个终点就是上帝的起点，当我们觉得没有路的时候，耶稣说我就是道路。你更多的看到神向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我永远不会放弃你，我要永远与你同在，我要爱你到底。当这一些都是上帝对透过主耶稣基督向我们所说的应许跟启示的时候，在我们人生的困境当中，灵性干渴的时候，就像那个下雨天，忽然间呢，在干旱之地呢，从天降下甘霖，把我们淋湿淋透了，让我们干渴的心，好像那个刚硬的心，再一次被这个活水从天而降的甘露，这个雨水所软化，再滋润之后。就像那个大地雨后春笋，那个我们所栽种的就会重新绿意盎然。人的生命也是一样，其实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坚持。我们这个世界最大的挑战就是把我们拉扯，到底是往神多一点呢，还是往世界多一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喜欢的经文之一啊。我们一起开同声开口来读罗马书12:2，我们一起来读，请。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改变的行动，这个行动要从哪里开始？我们要采取行动是要从心里面开始，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人的改变，当然结婚也是一个改变，当然我们新创业也是改变，移民也是一个改变，到一个新的国家，我们这个外在的事物，就像伟大的布道家格里安所说的，人心求变，所有的一切的改变好像都是从外面开始的，外在开始的，可以摸得到看得到的开始，唯独圣经讲说改变是要采取行动，就是从内心开始，让我们有一个柔软的心，我们说主啊，我愿意，求你进到我的心门， 我要开始来被你改变，因为我知道你的改变最终会是好的，因为我们的神是良善。所以这里说改变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价值跟流行是会变的，我们需要的是真理，需要从神而来的真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永不改变，经上说的。我们需要真理，我们需要走在真理的道上，让我们心意能够不断的被更新，不断的被更新到一个阶段，我们就好像一个你知道，我昨天看到一个视频，有一个美国的艺术家，他呢用那个亚克力做的，然后呢把它不断的一个两个呢三个融合在一起，然后不断的切割磨，然后再把它切割合起来，再磨再抛光，他就是不断这样做。然后后面呢你会看到一块好像石头这样透明的亚克力，中间呢有它合成的部分，切出了很多的亮点，那个比钻石都还亮。所以你会看到那一块透明的亚克力当中呢，好像一个核桃的心一样呢，随着角度不同的转呢，你会看到到处都发亮，非常的漂亮，非常的漂亮，不断的抛光，那个光芒才会出来。我们人生要被淬炼，生命要被雕塑，英文说 cultivate， 要不断的培育、雕塑、磨练，我们的人生的生命呢会发光发亮，更加的有力量，因为我们有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他是创造主。唯有当我们愿意甘心乐意，我们愿意采取这个行动，让他在我们里面开始做心意更新变化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就会活出神的良善，他的圣洁，以及神在我们内在所摆上的属神的生命。你们的朋友当中，邻居，在小区里面的邻居，或是你的亲戚当中，你想看看有谁是你觉得个性最好，这个人品最好，你最喜欢的。如果是这样的人，一定有几个特质，就如经上所说的那种良善，乐意帮助人，体贴人，对吧？我相信你也喜欢这样的人，你也希望你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你也希望这一些人很容易亲近的人，心地善良，又愿意倾听，又常常的鼓励你，你喜欢从别人得到这一些美好的这一些性格。然而这一些，我相信我们愿意使救主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的时候，自然而然这一些所谓圣灵的果子就会从我们的生命内在里面活出来。所以改变的开始要从听，要从领受神的真道，然后呢活出来，要练习，要把它活出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第二点就是改变的行动，就是要从我们的内心开始。我们看第二十二节，二十二节说什么？他说我们就要脱去我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为私欲迷惑渐渐变坏，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改变的行动就是把旧的脱掉，穿上新的。我们有很多的衣服，其实连穿都没有穿过。在座的有没有在家里的衣柜有买过以后穿一次，甚至呢好像那一件那一套好像从来没有穿过了，有没有？有啊。有时候我们真的连自己买了什么鞋衣服有时候都忘了，但是我们买这一些是什么？我们有时候买这个衣服，买这个配件，买这个鞋，买这个西装领带，种种的，我们想到的是一些场合我们可以穿，因为我们要看起来不一样，我们希望能够跟别人参加同样的场合的人不会觉得自己是 一个怪物，跟别人不一样的。我们要有一个认同，我们要有一个形象，所以在参与不同的活动，我们有不同的穿着，我们希望能够让人家看起来焕然一新，新的。我们如果要成为新的新造的人，在基督耶稣里，我们要怎么做？我们不能再用在过去的自己的价值观来面对这个世上的每一天人事物，我们要用基督的心，在基督的生命当中，用基督的这一个心跟眼光来看待我们的日子，看待我们周边的人事物，看待我们人生的目标跟价值。因此在这里说，你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穿上新人是穿上什么？是把我们所学的领受的真道真理，把基督的真道不仅呢领受听进去，然后我们也开始呢来操练来锻炼，就像我们运动一样，这样就开始让我们成为一个改变的行动的开始，好让我们不再走在黑暗当中，我们进到神的光明当中。因为耶稣说，我就是光。当我们如果常常在黑暗当中呢，当然进到电影院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你如果从外面买了票了进去看电影，门一打开进去那个影视厅，你进去以后，哇，除了那个大荧幕以外，你有没有觉得你需要站在那里大概两三秒，让你的眼球呢适应一下这个这么暗的环境，对不对？然后你慢慢才会看到，哦，楼梯在这里，你就知道怎么踩，开始呢去找你的位置。我告诉你，你如果待在电影院里面呢，待个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你如果待在那么暗的环境呢，连续待三天，你出了那个电影院呢，如果是白天的话，三天之后出来，门一推开，外面不要说111度了，就是100度的大白天，你一推开，我跟你讲，你眼睛绝对受不了。为什么？因为你已经习惯黑暗了。人如果习惯了没有神的日子，就像你习惯黑暗一样。因为我本来就习惯这样，我就是住在这里面的。忽然间你打开一扇门，哇，110度的大白天，太阳都照进来，太亮了，太亮了。弟兄姐妹，今天说实在的，基督的福音最大的挑战就在于人的心。我们已经习惯黑暗太久了，我们没有办法迎向光明。神的光就是他的话语，就是神的耶稣的生命照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承受得了。我欣赏喜欢拥抱基督教的另外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可以很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知道当神的话不断地进到我心里面的时候，其实我知道我并不是那么完美，我也不可能成为完美，但是神却接受我们这样的人。当我们明白我们的有限，我们的不完美的时候，神要用他的完美，他的圣洁来成为我们的圣洁公义的外衣，让我们穿上。今天就是那个日子，今天就是让我们再一次被神的光照之后，我们说，神啊，我要把我过去的脱掉，今天把耶稣基督以及他所讲的永生的救赎，他要给我新的生命，他要给我享受从神而来的荣耀，成为神的儿女，这样的一个外袍我要穿上它，我要把旧的脱掉，我要穿上耶稣，穿上真理，迈向我新的属灵的生命，成为神儿女的一个身份。这就是我们讲的改变付诸的行动。第三点我要讲的是改变的结果。我们想说要运动，我们有一个目标，我们想说今年或是明年我要来做一个新的事业，尤其现在在国内听说两三天 就有一家新的很火红的公司就诞生了。有时候呢，真的不出一年，市值就很高，上市不得了，每天都有成功的例子、失败的例子。但是最终呢，不管你的决定与否，每件事情最终都有结果。人的一生，从神的眼光，从永恒的角度，人最终的目的地，人生的尽头，只有两条路，一条就是往地狱黑暗的道路，一条就是往永生神的国度，我们说天堂的道路。你只会往这两条当中其中的一条，后面的归属非常的清楚。然而你的现在的决定也决定了你的将来。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你愿意被找到吗？今天这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在24章，我们要做改变，我们要开始改变，我们要来采取行动来改变。这一些改变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今天24节所说的。今天24节所说的说什么？当我们穿上新人之后呢，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个真理就是基督，耶稣说，我就是真理。这个真理就是神的道，神的道就是上帝的话，就是上帝自己本身。他的道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接听了，我们领受了，我们愿意这样来活出来，来学习，最终的结果就是一个重新，能够使我们因着基督的道，因着他的真理带来的改变，使我们恢复神的形象。最终其实整个圣经，人类的历史，从神的眼光来看，就是一个恢复的一个过程，把破碎能够重新建造成为原来的样式，把每一个满有上帝形象的我们，圣经说的，你我每一个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然而因为这个亚当夏娃的这一个悖逆犯罪，使我们在灵性上与神隔绝了。今天这一个隔绝的这一个深渊，就像那个尼加拉瓜大瀑布那个断层一样，如此之深啊！我们唯有靠着耶稣基督跟十字架上面的救赎，使我们能够重新回到跟神和好的关系，能够因着信恢复神的形象。这个就是改变的结果。我们成为有新的身份，属神的儿女。我们从今以后，我们知道我们将来要往哪里去。我们有永恒的国度，我们有神的救赎，成为我们的盼望。我们有信的人有永生。我们不再是赌啊，以后反正死了就死了，也一了百了。哎，这个信不信耶稣，这个以后再说吧，年纪大一点的，60、70岁再来考虑。还是说你已经洗了受洗了之后，你就觉得好像我已经有认证了，有门票了，反正怎么日子还是回去过自己，不是这样子的。一个跟随耶稣的人，相信耶稣的人，我们因信称义的人，我们是愿意让基督来改变我们的人，我们的一点一滴要活出像圣经所说的有馨香之气。弟兄姐妹，你愿意进到这个基督里面，能够愿意呢被他来改变吗？你愿意这个永生成为你生命最终的一部分，而且永生的生命是从你现在决定相信耶稣的这一刻就开始吗？每一个人，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听的这段信息，就像圣经所说的，真正改变不改变的问题在于人心，不在于外界的世界。人最大的问题是在于心里面的，所以 神的国就在哪里？就是在我们心里。你的日子过得好不好，岂不是那个感觉是从你心里来的吗？你觉得你太幸福了，你觉得你很顺利，你觉得你一帆风顺，你觉得你现在是你人生不管是最好或是最享受的时候，都是你心里的感受，不是吗？所以心里是小小的，但是它却是你生命的主宰。圣经上面看人的问题最大的就是从心里面来的，人讲什么话都是心里面想的，所以看到那个人你就想讲出那一句话，看见那一件事情你就下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你心里早就这样想。今天神要重新恢复，造给我们一个新的心，让我们最终最终能够因着信成为永生国度神的儿女，让我们的丰盛的生命从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开始，让我们有一个崭新的这一个生命，让我们有一个盼望的有平安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在我们当中陪伴我们。就像我们刚刚的诗歌所唱的，我们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永远的依靠，让我们每一个人一个愿意被改变的心，来看看神如何在我们的一生能够改变我们，活出一个完全超乎我们所求所想丰盛的生命。就从今天开始，当你愿意呼求主名，圣经说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愿神的改变，今天丰盛的改变，那丰富临到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低头祷告。